创业找崔磊，全国80家媒体同步播出，千万粉丝大 V 倾情传授商业智慧。
一起看看中国工业机器人逆袭的故事。
华为天才少年智慧君火了，他利用业余时间自制了一台机械臂，可以远程给一颗破了口的葡萄缝针，同时葡萄还不会被机械臂损坏。这个消息一出来，全网刷屏啊！就连华为的高层都高兴到问自家的这位天才少年需不需要报销制作的费用。机械臂是啥？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大的轰动呢？简单来说啊，机器人一般分为工业机器人和服务机器人。服务机器人呢，就像是扫地机器人这一类，而工业机器人的应用一般在工业领域，流水线上的机械臂就是最典型的一种。有人说啊，机器人就是下一场的技术革命，工业机器人更是制造业皇冠上的明珠啊。但是你知道吗？关于工业机器人，咱们已经打了一场40多年的绝地逆袭。1979年，首届国际人工智能研讨会在日本召开，中国专家组来到东京一家公司参观，当场就震惊了。一个几百平方的大车间居然看不到一个工人，一排排的机器人正在有条不紊的工作，物流小车来回穿梭，这就是传说中世界上最先进的无人化生产车间吗？专家组的组长蒋新松脑海里一个念头闪过，中国的现代化就要搞这样的机器人工厂。但是改革开放初期的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做到这样的工厂呢？蒋新松理了理自己的衣领，走到领着他们参观的日方领导身前，腼腆地笑了笑说，贵厂的机器人实在是令我大开眼界，不知道能不能让我们买一台带回中国学习学习。蒋新松此刻是兴奋又期待啊，但是没有想到一盆冷水当头浇了下来。日方负责人只是看了蒋新松一眼，轻蔑地说，你们会用吗？15年之内我们不打算和中国合作。一向好脾气的蒋新松听到这个话，满脸涨得通红，两道浓眉顿时竖了起来，气得脑子里是一片空白。过了半晌，挤出了一句话，15年之后就算你卖给我，我还不一定要你的。说完扭头就走了。那天晚上，蒋新松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日方的负责人的那句话在他耳边回响，他望着窗外的月亮，忍不住就在想，15年之后我们能赶上他们吗？国产机器人这条路未来要怎么走？其实在来到日本参会之前，蒋新松就已经对工业机器人发展展开了研究，他甚至已经带队起草了一份报告，提出中国一定要研制机器人，这是未来必然的方向，西方国家已经领先开始工业化应用了。结果想不到这个建议在他所在的研究所里引起了轩然大波。机器人是什么？难道洋人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这是在搞花架子，中国又不缺人，造机器人干啥？质疑声扑面而来，蒋新松只能四处奔走，贴海报、办讲座，宣传机器人的用途和价值。他大声疾呼，机器人将是人类进入21世纪具有代表性的高技术，如果我们失去一个领域的科学技术优势，我们失去的可能就是一个时代啊。从日本回来之前，蒋新松用省下的经费买了一台计算机带回国内，他在字条上写下了勿忘雪耻四个字，贴在了计算机屏幕的一角。日本归来之后，蒋新松更加坚定了信念，在他的争取之下，研制机器人项目已经被正式列入了1978年到1985年的自动化科学发展规划，机器人获得了进入中国的通行证，中国机器人马上就要看见曙光了。但是问题又来了，在那个年代咱们没有自己的技术积累，外国又实行技术封锁，那蒋新松他该怎么雪耻呢？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大新闻传到了蒋新松的耳里，南海发现了丰富的油气资源。他突然想起在日本研讨会上，日本专家炫耀啊，我们研制的水下机器人已经成功下潜到了1000米以下呀，正在研制的海沟号水下机器人有望下潜到1000米以下的马里亚纳海沟啊。毫无疑问，谁研制出能够代替人类在高压深海等等恶劣环境下作业的特种机器人，谁就能够拿到海洋探索的话语权。而水下机器人既可以用于海洋作业，又可以用于水下探测和开采。虽然应用的范围和市场没有工业机器人那么大，但是当时的我们也正好没有大量工业机器人的市场需求。而中国海洋面积有300多万的平方公里，不论是要开发海洋资源还是维护海洋安全，先搞水下机器人最合适不过，这才是属于中国的破局之道。想通了这一点，蒋新松是万分的激动。这一年，蒋新松提出把智能机器人在海洋中的应用作为国家重点课题，把水下机器人作为攻坚目标。第二年，他出任了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的所长，并担任了项目的总设计师。为了和时间赛跑，蒋新松争分夺秒搞研发。有一次啊，他和同事探讨一个重要参数的探测技术问题，助理把饭热了4次，可是他一直没来得及吃啊。凌晨1-2点，他把被子掀开准备睡觉，突然滚出来2个苹果。哎，哪里来的苹果？哎呀，我还没吃饭，怪不得肚子在叫。蒋新松躺在床上抓起苹果就往嘴里放，结果还没吃完就累得睡着了。 蒋劲松的同事五点醒来，发现蒋劲松已经起床，伏在岸边看资料。蒋劲松和他的团队成员只有一个念头，再苦再累也要搞出中国的海洋机器人。1985年，中国深海机器人海人一号的第一台样机在大连首次试航成功，深浅199米，还能灵活自如地抓取海底的指定物。试航现场，蒋劲松团队的成员欢呼雀跃，但是大家心里清楚，深浅199米的机器人只是开始，不是终点。1995年 ，C-201 无缆水下机器人在太平洋进行了深浅6000米的试验。这一年，蒋劲松已经是身患重病。C-201 号从广州启程的那一天，蒋劲松拖着病体，在助手的搀扶之下来到了广州的码头。他颤颤巍巍地伸出手，摸了摸机器人的机体，千言万语涌上心头。最后，他握住了随行科研人员手，说：“中国的机器人事业，靠你。”两年之后，这个为国产机器人操劳一生的老人因为心力衰竭去世。在生命的最后几个小时里，他还在和同事商讨国家高新技术研究发展计划。最后时刻，蒋劲松在病床上眼睛闪烁着光芒，喃喃自语：为国家的科学事业活着干，死了算。而当初拒绝了蒋劲松的那家日本企业，因为90年代日本房地产泡沫的破裂，资金周转不开，主动找到了蒋劲松所在的沈阳自动化研究所，希望能够把机器人技术卖给咱们。但是在交流过程当中，日本专家突然想起1979年的那段往事，羞愧难当，找了个理由默默地离开了。如今的中国机器人已经杀出了一条血路，天宫空间站的机械臂能够支撑航天员舱外作业，拥有7个自由度，是世界最高水平。国产手术机器人不断打破国外的专利垄断，在国内实施了168例手术。而在蒋劲松去世之后的20几年里，我国水下机器人不断发展，载人潜水器蛟龙号成功下潜7000米，总设计师徐启南是蒋劲松当年亲自选定的接班人。而最新型的海斗号水下机器人已经潜入深海10000米，研究骨干也是蒋劲松当年的学生。目前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已经连续8年全球第一，去年的装机量更是占到了全球总量的44%。咱们真的是进入了既能上9天揽月，又可下5洋捉鳖的时代。在这背后，正是蒋劲松院士等等一代代科研人员的艰苦努力，让我们实现了后发先至，巨人在成长。这场科研领域的逆袭，我们终将胜利。
你好，我是松南，是崔磊的合伙人。包括抖音、快手、百度、阿里、腾讯等等这些互联网公司都曾经邀请过我们去分享创业方面的课程。我们把主讲的内容整理成了一套音频的课程，里面包含了如何创业、如何做副业、优质项目的剖析等等，相信对你会有所帮助。下拉手机屏幕，在节目简介里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套课程今天免费送给你，快去领取吧。